这一章不容易讲，对，这一章都是要除掉，要祭祀，要除灭，好像要赶尽杀绝的那个感觉哈，好像没办法剩下来，没办法妥协，有一个东西是好像没办法妥协，一定要很清楚界限，那个界限清楚到一个地步，只要跟那个界限不一样，就要除灭，就要除灭。所以这一章讲的东西是蛮绝对的，什么东西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就在我们的思考里面，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当中，什么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这边讲到三类人，一类是有恩赐的人，可能有先知恩赐的人那是一到五节。第二类呢，讲到我们很亲的家人，最亲的朋友，甚至怀中的妻，所以是讲到亲情亲人，六到十一节。十二到十八节呢，讲到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文化，一座城，一个文化。那什么东西帮我们去面对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呢？从有恩赐的人，这些有恩赐的人可能是一些属灵权柄哦，然后就是亲情，就是我的家人哦，最后就是一座城，那一个文化。文化，那等于我面对的是有不同层面的状况，面对不同层面状况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判断最高的原则呢？这边讲到就是盟约，盟约最高指导原则，这是我今天的题目。盟约很重要，没有约东西就破坏了，有约他到底那个约有多重要，约到底有多重要。约也分开不同的层面，我们先讲第一个层面，一到五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那这边就讲的第一个点，在古代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先知角色，他要启示神的作为，神的带领。连摩西他都是先知哦，对不对？摩西也是一个先知，摩西领受从神那边来的启示，所以古代很看重先知，很看重启示。那神把这个启示给某一些人，他们就带着一种权柄，属灵的权柄。那我们该如何去分辨这一些权柄呢？他说第一个就是行神迹，他所说的东西有应验，应验最具体的一个表征就是有神迹，有神迹印证他所讲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点。如果连神迹都没有不应验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对，那旧约的先知比新约的先知要求更高，要求更高。旧约的先知是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应验，都必须有神迹发生，否则他就被定义为假先知。新约有没有这个状况呢？新约没有，新约没有。新约不一定每一句都要应验，因为新约已经有圣经做查验，圣经成为我们一个最高的标准，我可以用圣经去查验先知的话，所以它不一定是要全部应验。所以旧约的先知要查验，新约的先知旧约查验的方法是他的讲的话有没有应验，新约查验的方法很简单，用圣经，用圣经，他讲的符不符合真理。对，那最近贴心牧师也面对一个挣扎，那个挣扎是他在三竹台风去香港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感动，那个感动是不见不散， 等于是一定可以成功去沙滩半径里，去海滩半径里。可是现在那个台风大不大？大到一个地步，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后来事情就没办法，没有成就。所以他一直挣扎问神，神你为什么要我好像出丑了？为什么你说你给我听到的事不见不散？可惜结果又没有应验呢。所以东西还在进行中，是先知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容易。当然后来有一些弟兄姐妹蛮特别的，他说神其实没有不应验啊，神让全香港都进啊，不是沙滩进你，全港都进了。而且这次是蛮特别的，虽然威力很大，可是没有一个人死亡哦，没有一个人死亡哦，对啊，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保守。通常面对那么大的一个灾难，应该人命的死伤是很正常的，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死，对啊。那所以如何去应查验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可是在旧约就很鲜明了，第一个必须应验，必须应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参考标准，只能够凭你说的东西有没有应验。那第二个呢？第二节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就很明显了，他破坏了盟约。所不认识的别神，等于那你现在把耶和华神放在哪里呢？你把神跟百姓所立的盟约放在哪里呢？置诸不理，对啊。那所以这个第二点他已经可以判断他是假先知了，就算第一个点应验，第二个点已经可以判断了，因为他去随从别神，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等于已经是破坏盟约。那所以盟约去的一个很重要的高度，就是凡事就算你很有恩赐，就算是先知，如果你破坏盟约，立刻被定义为假先知，因为盟约第一。第三个，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记得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最后那一句他的可以这样翻译，要知道你们是否确实真的尽心尽性爱他，是否真的确实。那他的带来第三个标准，一个先知预言有没有帮助我是否确实更爱神。一个预言下来没有帮我更爱神的话，我要对这个预言怀着一个很大的疑问。预言来了让我怀疑神，预言来了让我偏离神的话，我不要信。这是很重要的查验标准，我要更爱神，那个预言才是对的。第四个标准，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预言，一个先知他发的预言一定是可以帮助我们推向神，侍奉神，帮助我更委身侍奉神，这是第四个标准，对啊。那所以越来越清楚了，我要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先知，我要看的他的预言有没有应验，他有没有帮助我坚定跟神的盟约，他有没有帮助我更爱神，他有没有让我更甘心乐意侍奉神。第五个，那先知第五节，或是那做梦的，等于他是有恩赐的哦，对不对？又是先知，又是有启示，又是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经文好像很多重复的地方， 可是第五节的重复多了一个叫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那是什么意思？他讲到就是救赎，救赎。如果那个先知他所讲的东西跟神那一个救恩跟救赎的原则相违背的话，没有纪念救恩与救恩原则相违背，不要信他。用新约的角度，如果那个先知讲的话，旧约讲是出埃及，新约讲的就是十字架。如果先知所讲的东西跟十字架所高举的救恩相违背的话，不要信，不要信。十字架永远都有出路，对不对？如果先知讲的话是审判性，而且这个审判性没有转圜的余地，没有救恩，没有让救恩被显明的话，那要注意。以神的属性来讲，神只会对魔鬼说你永不得救，神不会对人说你永不超生，对不对？人永远都有机会。连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微城宣布这个城要灭亡了，最终极的心意都是悔改，都是悔改，都有救恩的呈现。对，所以这就产生一个五个标准，旧约如此，新约也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参考。这五个标准，五个标准其实它成为我们判断真假先知很重要的一把尺，很重要的一个量器。未来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很多假先知，对，所以我要听，我要听，当我听从权柄，当我听从一些属灵的好像有恩赐的人的东西的时候，我要查验我有没有更爱神，我有没有更愿意服侍神，我有没有更领受耶稣给我的一个救恩，一个盼望，盟约更被坚定。那这些原则好像都在第一个原则之后的补充哦。那我们人通常都是看有没有应验，准不准，灵不灵验，是不是，好像这个成为我们最唯一的一个标准。那圣经说要小心，要小心套用到末后的日子，假先知的有没有恩赐？有哦。准不准？很准哦。有没有恩赐？死人可以复活哦。对，所以如果只用第一个标准，它是危险的，它是危险，因为假先知也可以复制神所做的东西。这里一口气列出五个标准，列出五个标准，帮助我们更警醒，知道该怎么去听一些的恩赐类的东西，权柄类的东西，都要去用这个最高的原则去听，就是盟约。所以第一大段是盟约分辨先知，这是第一大段，盟约分辨先知。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又很不好讲，盟约分辨亲情，六到十一节。第六节说，你们同胞兄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这些都是很，都是祭亲哦，都是祭亲哦。那祭亲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就是引诱我们离开神。这种引诱容易看得见吗？所以他就写暗中，暗中原来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有一些东西就掺杂进去了，不知不觉有一个东西就让我偏离神了。不知不觉，对，蛮多东西是不知不觉的。容不容易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容不容易让我们偏离神？蛮容易的，蛮容易的。对，那 像我的爸妈，他们就说：“哎，你假期都不陪我，那什么叫假期呢？礼拜天嘛，礼拜天嘛。那礼拜天如果我要陪他的话，那我怎么陪他们呢？老人家最喜欢在香港是饮茶，饮茶。那我礼拜天要陪他的话，就是早上要陪他饮茶。对，那我早上要陪他饮茶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去崇拜，我没办法去教会了。除非教会有两堂、三堂崇拜，对不对？如果教会只有一堂崇拜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产生一种张力，它没有去到偶像那么严重，可是它会偏离，对啊，它会偏离。他说那个东西本身合不合理？亲情嘛。合理啊，假期陪爸妈合不合理？合理啊，对啊，他们没有什么所求啊，饮茶也不需要大吃大喝啊，对不对？真正是香港的真正饮茶，就是主要是饮茶，然后简单的我们叫一盅两件，对啊，一盅饭，对不对？一盅饭，然后呢，两件小点心，哎，他们可以坐几个小时啊。老人家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个茶不停回冲啊，回冲到那个茶只有颜色没有味道了，都是这样回冲啊。哈，如果熟的话，就跟那些伙计就说：“哎，麻烦你啊，帮我换一换茶叶。”哎，他们说：“好，没问题，就换给你。”因为他们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茶嘛，就抓一把换一换。对，亲情会不会有时候让我们有一些偏离？你可以陪他一起没问题啊，那他其实老人家也不满足的，对你，他巴不得你每一个礼拜都陪他，是不是？那慢慢呢，你就从一次变两次，两次变三次，然后呢，那就产生一个控告，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哎，原来我们在生活在家庭有张力的。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对吧？那个张力如果去到更严重呢？你陪我去拜拜，是不是有更严重？对啊，那不是陪去拜拜，要把偶像带回家里面去，对，东西又更严重了，对。那所以蛮多东西是一步一步没有警惕呢，哎，我们会偏离。以色列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家里，我们家里有偶像，我们的亲人拜偶像，我们今天不会把他们祭死他的，是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以色列整个文化是跟我们不同，他们整个文化就是一个盟约的文化，这个盟约以神成为他们的最高唯一的神。对，那这种盟约已经是产生一种文化，产生一种示范，就是这个民族是被拣选的。一旦这个民族被拣选呢，他就必须要把家里的偶像除掉，因为他是被拣选的。那如果这样引申应用的话，哎，我们全家都信主的时候，就必须有一种很敏锐的那个判断力，我家里有没有偶像？好，我们不是要把家人除灭，我们要把偶像除灭。对，那这才是一种盟约的观念散布在整个家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力。因为盟约如果坚定，它就是可以一代一代这样蒙福。盟约带来的是什么？好，继父及子直到千代都蒙福。所以原来神要做的一个东西是他要确保这个福气可以代代相传，如果这个福气要代代相传，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拜偶像的东西完全彻底的除灭，彻底的除灭。因为不除灭的结果是会妥协，妥协的结果就产生第三大段，从一家的拜偶像变成一个城，一座城都拜偶像，从一家的堕落就变成一座城的堕落，所以它有扩散性的，它有蔓延性。听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处理的，可是它是站在一个盟约的观念， 今天我们要用的是站在盟约观念，把偶像除灭，把一些不洁从我们家里面透过家居洁净，透过很多东西要除灭。那当然除灭的过程要小心，要跟特别如果是小孩子的，要跟小孩子沟通清楚。比方说买一些不好的那个玩偶啊，不好的东西要沟通清楚，因为小孩情感很脆弱，如果你不沟通就把他心爱的东西丢掉的话，那 他会产生一种情绪的不安稳，不安稳，所以 要沟通，要表达清清楚楚。第三大段，盟约分辨文化，12-18节。12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过程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等于这一座城已经被污染了，整座城的文化已经被污染，所以这个人出来是从这一座城出来，他代表这一座城的文化。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匪类，匪类另外一个翻译是比列的儿子，这是魔鬼的儿子，所以他所代表的一种文化就是魔鬼的文化，偶像的文化。他们出来了，他们做什么？勾引本城的居民说，你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已经有一位神是他们所认识的，他们所不认识的就是迦南地的神。那当他们进入迦南地，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就是信仰跟生活迦南化。当信仰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进一个危机，偏离神，偏离神，去拜那个素来不认识的神。面对这些东西，不能够只是风闻哦。现在面对选举，是不是很多东西传来传去？风闻，风闻，那些风闻呢，产生混乱。对，所以同样的，如果我听到有一座城，他们的文化偏离，他们要用他们的文化要影响我们拜偶像的话，不能够只风闻。经文要很仔细处理，14节他说要探听，还有查究，还有细细的访问，所以全部都要很仔细去处理，一步一步。那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探听、查究、细细访问，对啊，他才能够判断事情的真跟假。果然是真，准有，确实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要用刀杀那城里面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生畜都用刀杀尽。很严哦，很严，因为那个东西是牵涉到一个盟约，盟约里面呢，你说盟约就可以杀人吗？盟约不是可以杀人。同样的，他们进迦南地干嘛要把迦南七族都除灭呢？他牵涉到一个问题，神早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得着迦南地，可是得着之前，他们要先被掳到埃及400年。然后后来有一个补充，因为埃及地他用一种民族代表，就是亚摩利人，他说亚摩利人呢，罪孽还没有满刑，所以要除灭，原来是因为罪孽的问题，整个罪已经蔓延到一个地步，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已经是去到神无法容忍，所以审判是落在罪当中，整座城都在罪里面，就带动神的审判。这段经文就讲到很严厉了，严厉到一个地步就要审判。那审判的时候，如何避免审判的人里面带着一些私人动机呢？很简单，一切财物都不可以要，一切财物都不可以沾手。11、7、18节，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向你心里人数增多。单纯的东西，不牵涉到任何的利益。对，所以神在这边因为要做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审判，要消灭一座城，那是很危险很严重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以色列人有没有遵行呢？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去随从别神呢？有。那所以神的命令有没有执行呢？就让那座城消灭。有啊，结果以色列人就是全部的城都被消灭，他们就亡国了，他们就被掳了。所以神的命令是一定会执行的，神的命令一定会执行的。如果人不执行，罪就会蔓延。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罪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城里面挤住，罪就会蔓延。这次公投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公投让这个东西爱家的部分通过的话，罪就会蔓延。所以他很清楚，如果罪一蔓延的话，台湾会不会面对审判？一定会，后果是很严重的。对，那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要保护家庭，要保护家庭，要分别为圣，要让事情挤住。这是最高神最高的心意。透过这个盟约，婚姻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盟约，一男一女就是一个盟约。所以原来盟约有小范围的盟约，有大范围的盟约，有整座城的盟约，有跟至高神整个民族的盟约。神说最高的盟约是与神之约，与神之约。可是这个与神之约不是要取代人，与神之约是要坚定人的盟约。与神之约是要坚定到一个地步，才使人在地上可以存活，并且大大蒙福。所以原来神的约，如果它是一个平安之约，它就是蒙福的。它跟偶像之约不一样，偶像之约带来的是家族也受咒诅的。对，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明白最高的盟约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带来是最大的祝福。愿神赐福他的话语。